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准时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淮安清江浦的老百姓说，钟爱华的听诊器总是紧挨着病人的心跳，他的祷告也贴近上帝的心意。从北卡到清江浦，他走了万里，只为让主的爱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。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在仁慈医院被治愈的一位叫纪志文的年轻人，福音的种子也在那时一并撒下。1931年，这个叫纪志文的年轻人带领他的同工在医院传道，效果如何呢？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40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纪志文当时29岁，曾经非常积极地抵制基督教，后来却成为有名的布道家。很短的时间内，钟爱华就邀请他来清江浦布道。纪志文带着由5位成员组成的伯特利布道团来到清江浦，于1931年1月进行了为期10天的大型布道。钟爱华回忆说，我们爱上了这群人，他们的生命有明显的圣灵充满的印记，布道和教导都充满了能力。在这些人中，李道荣只有19岁，他在乐队中可以演奏钢琴、竖琴和短号，同时担任男高音。他后来在火努鲁鲁任副牧师。另外3位年轻人，包括2位姊妹和1位弟兄，1949年之后都留在了中国。纪志文的特会事工在美国、英国、东南亚都非常的有名，他也在海外华人中成为知名的布道家。1931年，钟爱华描述说，他是我见过的最被圣灵充满、最有能力的布道家。他让人检查自己的内心，看到自己的罪，并向上帝悔改。他们都非常的谦卑，同时对上帝的大能有极大的信心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意义深远的影响。我盼望并祈求他们的事工可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，同时唤醒并帮助这里的基督徒。钟医生非常高兴地看到布道会在护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就像纪志文回忆的那样，护士们被上帝唤醒并得着祝福。新来的吴伯全医生也第一次认基督为自己的救主。钟爱华早年的汉语老师康先生本来已经不再忠心跟随基督，参加布道会后也公开表示要回到救主的怀中。钟爱华的厨师杨二已经跟着钟家一起祷告了6、7年，布道会之后立刻申请要加入教会，并在当年的复活节正式成为会友。 罗莎和路德百般祈求要去参加这些布道会。罗莎当时已经快13岁，她回忆说，那天晚上我感到上帝通过纪志文的信息直接对我的心说话，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他讲的具体内容，而且他也是用中文讲的，可是在布道结束时，他邀请会众中想要将生命交托给耶稣的人走到台前，于是我走了上去。从那时起，我才真正开始迈开步伐跟随主，那也是我一生征战的开始。当撒旦知道人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时，他就会在你的道路上布满障碍。这些年来，这场征战一直都非常激烈，父亲一直在帮助罗莎赢得征战，不是用任何强制性的方式，而仅仅是做他自己，他自己身体力行的成为他所极力宣扬的。而上帝的事在家里和家庭成员之间永远是最重要的。纪志文对钟爱华一家的影响非常的明显，两个大女儿虽然偶尔会吵架，但两人对彼此真的有了爱心。13岁的罗莎看起来更像是16岁，在两姐妹中是用功好学的那一个。弗吉尼亚说，路德长得很快，注意力不太集中，不过正在进步。路德也非常敏感，不喜欢远离父母，他的身体比较弱，却非常向往殉道。罗莎回忆说，路德曾经每天晚上祷告，求主让他在年底之前殉道。他想被土匪绑架，然后为基督的名而被砍头。我在想，天哪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。所以每晚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会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要听他的祷告。1931年，医院接待了一位来自西藏的病人，当时西藏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政府在清江浦设立了黑热病研究站，病人是研究站送过来的。这个病人听说过耶稣的名字，可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听过讲道。几乎就在他买到圣经的那一天，生命结出了奇迹般的果子。朱爱华从来没有在中国见过任何一个人，心思意念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有如此彻底的转变。这个西藏人请求洗礼，因为他马上就要返回西藏。教会对他进行测试后，为他施行了洗礼。受洗之后，他先前往南京，之后返回遥远的西藏，那里几乎没有基督徒，也没有宣教士。路德决心长大后要去西藏做宣教开荒的工作，在那里单身一辈子做宣教士。这不是他的一时冲动，这个想法成为在他心里深深扎根的目标。罗莎觉得妹妹身体太单薄了，可路德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直到10年后，为了这个目标，他差一点和未婚夫葛培里取消婚约，因为葛培里没有和他相同的目标。根据钟爱华回忆，路德的童年是有深度的属灵生活和顽皮快乐的有趣集合。罗莎和路德是两个爱玩耍的孩子，他们会在游泳时和塔尔伯特家的男孩玩海盗游戏，而且在桑树上建了一个树屋。钟爱华组织他们成立了萤火童子军。年幼的比尔·卡尔伯特当时已经想好，长大后要像他心目中的英雄爱华叔叔一样当一个医生。他后来成为一名病理学家。他还可以回忆起当时的童子军活动，爱华叔叔让我们背童子军的誓言和规矩。我还记得特别有一次，他给我们设立一条进军路线，每隔一段路他就会留一些纸条，我们自己沿着这条路线走过了附近的整个农田和村庄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，因为当时只要我们离开宣教站和医院大院，就必须有大人的陪伴。女孩子们养了鸽子、喜鹊和一对金丝雀，有人还曾送给路德一只小乌龟，可是不久乌龟就逃跑了，而大家最喜欢的宠物非塔宝贝莫属。塔宝贝是一只黑色的小狗， 是蒙哥马利家的狗下的两只小狗仔当中的一员，其实只是一只杂种狗，可是在路德看来，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狗。钟爱华说，遗憾的是他宝贝没有一颗宣教的心，他总是喜欢追着中国人叫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普林斯都会跑过去咬住脖子将他扯回来。当然普林斯也不是无可指责，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咬住裹脚女人的裹脚布，然后把人家拽倒。我们一天中要跑出去好几次将人解救出来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钟爱华与其他美国医生的孩子们也慢慢长大，他们蒙神保守，一颗服侍的心也在悄然预备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